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从后视镜看人生体验》，访游鸿香牧师，作者邱清平。2014年12月18日，游鸿香牧师被确诊患了胰腺癌，那是一种没有先兆，一发现就已经太迟了的癌症。这个病不仅痛楚难当，而且病情发展迅猛，医生估计病人一般只能活3到6个月。就这样，游牧师走上了一条通往死亡谷的不归路。他是一个看重情谊的人，他一知道自己的病情就开始打电话给亲友们，仿佛在和他们一一道别。虽然他自己是做心理辅导医生的，虽然在人生路上一直有爱妻相伴，有亲朋好友的关怀问候，但是一旦到站了，他也只能自己一个人下车。我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旅程呢？此刻我很想了解他除了身体上的感受之外，还在关心什么事。从他人生的后视镜里看他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路，他会整合出怎样的一种人生体验呢？他是否能够不避讳地正视常人所忌讳的死亡，坦然脱出此刻的心境，写下他人生最后的总结篇呢？作者与游牧师同工40年，在生活、为人和侍奉上曾经得到过他许多的启迪与帮助，还与他合作出版了2本书。他们夫妻俩是我的良师益友。此刻仰观三叠，除了惜别，更盼望能够记录下神厚赐给他仆人的人生智慧，让我们这些随后走到终点站的人能够更好地预备自己走这一条陌生的却都要经过的路。1月26号那一天，我拜访了游牧师，只见他面容消瘦苍白，他说他自己瘦了10磅。您吃得下吗？还好。痛吗？有一点。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谈话。他说化疗的第一个疗程比想象中的要好，副作用不大。他的声音显得疲累。我们是多年的同工了，您能和我谈谈就是件高兴的事儿。我说道。你说得很对，我现在正是在用后视镜来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当死亡如此接近，看事情的角度自然会不一样的。生命尚有20年的人，与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人，看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在回顾的过程里，我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几十年以来，所相信的，所教导给别人的东西，此刻显得是更加真实和宝贵。苦难真的是真理的放大镜吗？它能叫我们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吗？我请他举例说明。他说，基督徒的人生永远是双赢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不是这样说吗？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无论是活着是死了，都是有益处的，这就是双赢。 又像保罗所说的，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可以感恩，这是人生的选择。人生的路是易是难，是顺是逆，都有恩可感。就算是面临死亡，靠着主都可以使之成为可感恩的事，这也是双赢。再有，耶稣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今天的忧虑今天当，明天终会变成今天，到时候你也就能够担当了，仍然是赢。圣经的真理千古不变，真的管用，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现在不痛，下一刻会痛，事实就是如此。但我无需为下一刻的疼痛来提前忧虑。几十年来，我这样相信，也是这样去教导别人的。现在要努力把它活出来。目前每天吃两颗止痛药，里面已经有吗啡，暂时还可以应对。什么时候疼痛加增，就要变成每4个小时吃一粒，仍然可以应对。但是到了最后，需要把量加到一个程度，那就是痛止住了，人也昏迷了。我能掌握的就是现在短暂的一刻，我能做到的就是珍惜此刻，靠主度过。几十年所信所教的，现在正在面临着最真实的考验。我没有胃口，但我至少还能吞得下食物。我感到痛，但是至少还有止痛剂。我比那些没有止痛药发明之前的人幸福多了。我们的午餐菜肴是由童工精心炮制的，希望能够刺激他的食欲。我吃的是津津有味，而他却浅尝辄止。我接着问他说，难道这种情况就只能忍受吗？为什么不求神医治呢？他说，我曾问过会众，你想怎样死？是想死于心脏病呢，还是想死于老人痴呆症？是想快点死呢，还是想慢点死？但其实无论怎样想，结果还是难逃一死。我绝对相信神可以医治人，但是如果所有的病神都给治好了，人还会死吗？神当然随时都可以行神迹，但是不死就是神迹吗？复活难道不是更大的神迹吗？人若不死，就不可能复活，就不可能得着那更新了的不死的生命。试想，你是情愿要一个伤残却暂时不死的身体呢，还是宁愿要一个复活后的荣耀完美的身体呢？他又继续说道，有人写信对我说，我的神学和你的很不一样，我认为你必须得医治。我如果是年轻一些的话，也许会对此给予回应，但是如今我没有，因为这样的动机和目标与现实情况相差太远。试问，神如果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否就证明神是不信实的呢？圣经约伯记里的约伯的朋友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似乎他们的信心比约伯还强。但结论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了，而是对圣经全部真理是否了解的问题。我们要正视死亡的真实性及无可回避性。圣经里清楚地说了，人犯了罪，死就临到了众人。拉撒路经历了复活的神迹， 但最终还是要死的。当体检证实我患了胰腺癌，我就对师母说，我们要准备了。难道您连活长久一些的愿望都没有吗？我继续问。我患了胰腺癌，年日似乎不多了，但要受痛苦煎熬，活得长不是更苦吗？要活多长才算足够长呢？70岁的时候想活到80岁，80岁的时候想活到90岁，这种愿望是人之常情。但是人生70古来稀，美国男人的平均寿数是78岁，我只差几年。如果我现在离去的话，是否就是吃亏了呢？还有比我更年轻就走了的呢？您能够如此坦然从容地面对死亡，除了接受这是生命的现实之外，您是否觉得上帝已经赐给了您一个美好的人生，对已过的岁月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我继续问。我活得已经差不多了，靠主恩，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就算是神延长我的寿命，我的侍奉会怎样呢？我的体力、记忆力、活动力，样样都下降，很难决定什么时候是应该停下来的最恰当的时候。如果神要再用我，他会有不同的安排。但是此时此刻，我愿意接受神对我生命的一切安排，无怨也无悔。神赐给我贤妻共度一生，儿子都已成家，生儿育女。在中信，神又赐给我美好的同工团队，几十年前后有这么多好的同工，还有所服侍的教会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是很满足了。神供养引领我一生，我已经历过他的信实与可靠，他为我生命所安排的时间与计划是可信可靠的。当然作为人，我们有自己的梦想与渴求，人人都想得到最好的、最有本事、最漂亮的、最长命的，但得到了又怎么样呢？没有人喜欢受到限制，尤其是死亡的辖制。我一想到今年也许不能够和家人们同过圣诞节，不能看见孙儿们长大成人、成家立室，心中自然会难受。但是我要学习接纳限制，就算是死亡的限制也得要接纳。这的确不容易，但是到了不得不接纳的时候，顺服是唯一得到平安的途径。他继续说道，我另外的挣扎是如何划出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界限。例如说，我要不要做化疗？现在的决定是做完两个疗程以后再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做。如果到那个时候身体实在承受不起，做化疗又有什么好处呢？治疗的结果如果比疾病本身更可怕，那又何必执着的要治下去呢？什么时候才是人的尽头？怎样做才算是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怎样才算是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根据医学统计，得了胰腺癌的病人一般只能活少至2到3个月，多至1年半载。当然会有一些例外，但我是否坚持，我就一定要成为那个例外呢？我有问师母，尤师母，当您知道尤牧师的病情时，您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师母说，我一听到他可能得了胰腺癌， 就知道不妙，心里开始有所准备。后来获得了证实，我就对他说，除了信靠顺服，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刚才他说今年可能不能与家人同过圣诞节了，我想在天上过其实更有意义，面对面的去见到圣诞的主人翁不是更好吗？我知道他要去的是绝对佳美的地方，我有一天也会去的。游牧师听了摇摇头说道，唉，话虽然这样说，却无法扫除我内心的惆怅啊。我走的时候，妻子可以在我身边陪伴伺候，而他走的时候，谁来陪伴伺候他呢？虽然总的来说，我能够坦然面对即将结束的生命，但有的时候仍然会思潮起伏，有所牵挂。这是我仍然要学的一门功课，接纳人生的不完美。尤师母若有所思地点头说，是啊，先走的人是比较有福的。那天医生打电话证实后，牧师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我正在做义工，听完了就立即收拾东西回家，不过心中仍有平安。可是无论你怎样平静，你的身体都会发出信息的，游牧师担心地说道。最近他开车就上错了高速公路，同一条路开了几十年，怎么会出错呢？内心有压力的时候，人就会身不由己。有师母说，所以我不能让身体跟着情绪走，我身体出了事儿，可怎么去照顾你呀？我现在每天逼自己出去运动，保持身心健康，这是一场仗，需要养足了精神，也只能一切尽量照旧，有时不一定做得到，尽力就好。游牧师显然不想让妻子承受太大的压力，他心疼地说，这个世界是为活人而设的，不是为死人而设的，要离开的人尽量不要给留下来的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地活着。我到了时候手一松，头一偏就走了，但我的亲人们却要处理许多后事。我已经向医生填交了医疗指示表，表达了我的意愿，免得家人在我病危时难以取舍。还有师母对财务的事一向不感兴趣，我更是要做好交代。我看着师母，她眯着眼睛在笑。师母，现在真的要开始学习管理财务了吗？其实她在这方面已无药可救，好在她有自知之明。有牧师继续说道，两三年前我做心脏手术时，已经把这些事向两个儿子交代清楚了。当然，现在比上次更接近死亡，在一些细节上就必须更加清楚地落实一下。生死离别对家人的打击特别大，尤其是彼此相爱的家庭。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两个儿子媳妇以及孙儿女们有什么反应呢？游牧师说，不久前两个儿子和家人来我家共聚了一个星期，谈了许多。我特别向两位儿媳妇表达了感激之情，谢谢他们爱心的付出。游师母接着说，孙儿女似乎也能明白，那天爷爷刚做完化疗，8岁的安妮卡看见了祖父，小声地问我说，爷爷看样子很累，是不是做完化疗都会这样啊？ 米娅仿佛也突然长大了，来我们家都会帮忙洗碗。大家都感到时间不多了，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尤牧师又接着说，我最近打了一个电话给中信一位过去的同工，为一次开会说话时顶撞了他，向他道歉。他说他已经忘了那件事。在世上日子不多了，我感觉这方面的交代是最重要的。最终还是关系最重要，而不是做什么。此刻对我来说，只有与家人、与同工、与朋友之间的交情最值得回味。工作的成就与成绩在此刻都不重要。许多人的侍奉，不幸的是为了自己。这种外表的成就其实微不足道。你认识我的好友李乃光吧？他也是患胰腺癌去世的。最近再去看他写的书，里面提到他在病危时刻收到了各种的问候卡片与勉励之词。而最使他受安慰的是一位朋友在信中的一句话，说：乃光，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这大概也是尤牧师对众亲友们的心声。我在他哽咽的声音和眼中的泪珠里感受到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邱清平姊妹采访并记录的尤洪香牧师的这一篇《从后视镜看人生体验》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